欢迎大家收听三五环，我是刘飞，今天的嘉宾是阿卓。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卓。
今天我们会聊一个可能相对敏感的一个话题，就是女性。然后我们也不说她是不是女权，反正就我们
就要说她是女权。
好，那你代表女权吗？
我很难说我代表，但我觉得我是一个有女权意识的人。
OK， 然后我代表可能很多直男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看能不能碰撞出一些什么火花来。对。啊，第一个问题是，你会感觉现在女性问题是一个所谓的流量密码吗？它是一个很容易引起大家讨论的事情，对吧？
其实流量密码是一个蛮奇怪的说法，就是它本身好像是消解了你对于这件事情内在的一个思考。当我们谈女性问题，然后我们觉得你一在这个问题上发出声音，你就被置于一个你在寻找流量密码的位置的时候，它本身就是对女性问题的一种污名化。
所以会感觉女性问题它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嘛，就大家要面对它，以及寻求一些解法，或者大家寻求一些认知，或者说大一点的觉醒。但是这个可能如果变成一个大家利用它去拿流量的一个事情，这个就感觉它变味儿了嘛，对吧？
我可以觉得它是一种变味儿。然后包括像什么流量密码啊，然后当我们去谈女权问题的时候，或者女性问题的时候，你会说我们在制造性别对立啊，这本身其实就是消解了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本身的一个思考。甚至某种层面上，我觉得它取消了女生去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种可能性。就有一本书叫做《爱说教的男人》，他谈到男性是如何长期的霸占说教者和审判者的位置，而女性的声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比如说一些比较现实的情况，像我们这样做播客的人，我们会发现相比于男性的主播，就女性的主播她是更容易受到听众的一些挑剔还有指责。比如说你的情绪如果太激动的话，他们就会批评你可能太歇斯底里了，然后太情绪化了，没有理智。那如果你的立场太激进的话，他们又会说你可能没有教养。那如果你有时候就你觉得我的态度已经非常的温和了，然后你用这种非常感性和情绪的力量去进行表达，那他们又会说你可能前言不搭后语，说话没有逻辑性。那包括就是如果你的内心真的很生气，你有很多的愤怒需要去表达，他们又会说啊，你这个女主播你不懂克制，然后你的思想很狭隘，你的观点又很这个极端。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他们对于女性的表达甚至不在于说是对你内容上的反驳，他更多的可能就是说下意识的就是觉得当女性开始说话的时候，我的第一个脑子上的天线就是我要给你找毛病，你的这个声音比男性要更加的刺耳，然后你的笑声又这个太大了，然后又笑得太多了。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去表达这些挑剔的观点的人，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他其实只是下意识的意识到在你面前的那个，或者说在你耳朵听到的那个说话者是个女性，所以你就下意识的想要去挑毛病，去反驳他，去找很多的就是找刺儿嘛。
所以就很有意思。从你的视角来看，当一个女性在说这些问题的时候，在本身在就在讲一个女性面临的问题的时候，她又面临了一个女性要面临的问题。她说的这个本身又就感觉跟那个俄罗斯套娃一样，又套进去了，然后又变成本身这件事儿，这件行为又变成了一个可能能证明女性现在存在一些困难。
对，所以我其实在这件事情的立场上就是，不管你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指责，哪怕是我们在录这期节目之前，我其实也是会有这样的类似的担忧，会面临一系列的可能说是指责，或者说甚至是流量密码标签，但我依然会觉得女性应该能够
应该发生。
对，女性应该抓住一切能够表达自己这样的机会。那当然你会发现女性是很多样的，有些女性的态度她确实是比较温和的，那她说的话也总的来说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那也有的女性她可能确实在某些观点上她是非常迎合大众，然后也迎合一些男性大众的情感期待的。那么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你也要接受有些女性她是非常的激情，然后是愤怒的，是情绪化的，甚至可能让你觉得歇斯底里不舒服。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可能说女性身上的这种情绪的丰富性，可能正是大家是人的状态吧。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时候确实是一些技术问题，而不是应该跟性别挂钩的。就比如说你像你说的可能声音太高，笑声太大等等，它其实是一个本身做内容的一个技术问题，它跟性别没有太大的关系。就你可能 如果对听众产生不适了，你要不要调整或者什么？这其实一个纯技术问题，它跟女性没有太大的关系。
当然这里也有一些先天的情况，就是说可能女生的音色啊，然后确实是跟男生是有一系列的差异。然后你刚才说到这个技术问题的时候，让我想到，就是因为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还是会网上翻一翻你以前的历期的这个三五环的节目嘛。
嗯，
截止到我们现在这期节目录制为止，就是到一直到上，我们上一期是庞颖嘛，是54期左右吧。
嗯，
你跟那个基斯聊到50多期的时候，他赞扬了你说一期节目能做到50多期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我粗略的看了一下，当然你的节目我严格意义上没有每期都有听过。
嗯，
加上有一些嘉宾他确实的这个账号还有 ID 就是有点雌雄莫辨，所以我也就是粗略的估计了一下，那在你的50几期节目里面，可能女性嘉宾的这个节目不到你所有节目的1/5、
嗯、
然后这1/5还不到的节目里面，除了猫柱那一期我就印象很深刻、
嗯嗯、
然后还有上一期可能庞颖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对谈让我觉得也很有意义，但是我会觉得好像其他的女性嘉宾包括我自己、
嗯、
就是总有一种感觉是三五环的花瓶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会觉得你跟男性嘉宾聊，比如说聊事业，然后聊行业，然后聊创业，聊职业规划，但是很多时候我感觉你和女性嘉宾聊的就是职业生活之外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个性别的比重太明显了，所以我就其实也想听听看你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会觉得出现这样的现象，可能要么就是你所在的行业圈层，你所接触到的这样的一个人的环境，那可能确实是男性占据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占据了更多的话语空间，所以你能够选择的嘉宾可能男性居多。那另外一个情况是、
嗯、
要么就是你自己下意识的这个意识就是觉得一个嘉宾他能够代表行业去表达他就应该是男性，那可能就是你下意识在这个性别问题上的选择。然后我也想听听看你自己怎么为自己辩白。
你可不要给我贴标签。
对，我要听听看你自己怎么辩白。
确实也想过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你千万不能，我是不认同那种说所有事情一定要对半分、
啊、
对吧。如果你做一个播客，你想的目标是
这个比重，确实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本身还确实就像你说的，如果是做一个商业，其实也不是商业，我对三五环的定义还是我身边的朋友，这些朋友可能在做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些事情我很感兴趣很有意义，我就跟他聊一聊他们在做的事情。然后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首先第一个倒不是下意识的，而是我身边朋友确实男的多。对，尤其是你有女朋友以后，尤其是到了这个年纪之后，比如说身边的原来的女性朋友、同学、同事都已经成家了，你跟他们私人关系可能就疏远了，这是一个我觉得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觉得确实有你刚才说的第一点原因，就你刚才说的第一点原因是可能在这个行业里社会资源，或者说不管是商业上还是职场上还是说哪个维度上能找到的，哎，我觉得他可能有一些东西可以讲的。确实我能想到的男的会比较多，但是这里面因素就会比较多了，也有可能因为我认识的情况。但是你从我个人的来说，你刚才第二点你这就是主观臆断了。我其实不是扎心了，什么扎心了，第二点是很主观臆断了。我很想请女嘉宾来聊的，因为整个听下来你会发现，我包括我自己听我自己的播客，就整个男性的氛围，直男的氛围属性太重了。对，因为你真的说一个内容，尤其是音频内容或者视频内容，一定是男女搭配起来，整个呈现出来最后会比较舒适。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对啊，
就这也是一种很刻意在性别上去制造的一种感觉差异的那种感觉吗？
对啊对啊，其实这点我倒不是觉得他有或贬低女性或者怎么样，因为其实就是不同的视角需要引入不同的视角。我之前跟生动活泼的徐涛老师聊的时候，他也提过建议，他说你可以尝试多找一个副主播，比如说一个女性的副主播，倒不是说因为声音好听吸引男观众。
为什么女性要给你做副主播？
不是因为这个，因为我是正因为我是正主播，谢谢。他更多的是提供一个女性视角，就比如说同一个问题，可能女性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视角。这个视角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对，我觉得不是说要非要树立什么对立或者一定要怎么怎么样，而是我其实挺期望有这样一个视角的。嗯，我找补完了，然后我们进下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你说的所谓的女权意识或者女性意识？然后这个跟你比如说你是做之前学文学的，这有关系吗？
嗯，我觉得有很强的关系。
嗯，
当然我并不是说必然就是你的女性意识的崛起跟你的专业背景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但是确实在我自身的对于这个意识的构建过程中，我觉得我的学科背景以及我自己的阅读经历，它确实对我产生了非常多的影响。
现在有一个说法叫文科内卷女，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为什么内卷会出现在文科生，尤其是文科女这个群体里呢？
就是你会觉得很奇怪，就大家提起内卷这个词，好像更多的它好像是一开始出现在互联网行业里面，觉得说这个行业非常的内卷，然后渐渐的好像说整个社会反正基本上万物皆可卷这样的一个状态，最后好像就觉得这个卷好像就出现到了这个文科女生的身上，会非常的奇怪。你是这样觉得吗？
对对对，嗯。
啊，因为那个我可以简单的解释一下文科内卷女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他说的其实是说就随着现代的社会发展，可能说女性受教育的资源也越来越多，那很多的时候女性她可能会选择一些就是类似于人文社科的专业，而这一类的专业它可能是在你受教育的过程中它的前期投入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你可能是需要出国去读一个就是人文社科类的硕士甚至是博士，它其实除非你是有奖学金的支持，那么这个情况下就是说这是一笔非常大的一个经济投入，但是实际上当你真的离开学校来到社会上去找工作，或者说去找你相应的社会位置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能够找的工作以及你能够获得的对应的一个薪资，它可能相对来说都是非常的尴尬的。就第一个，它是不足以应对你前期就是说你接受教育的这个成本的投入，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说你的这个收入如果你不靠家里的话，你可能也很难在社会上就是获得一个非常舒适非常体面的生活，所以就是这是之前就是讲到的这样的一个文科内卷女这样的一个标签吧。大概
那为什么是文科内卷女，文科内卷男不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吗？
哎，我们等会儿会谈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上次录制节目的时候，很多人对我吐槽工科男这件事情很不开心。那现在你们会发现，其实我不仅吐槽工科男，只要是男的，我可能都会成为我吐槽的对象。对，开玩笑。其实当时我看到网上就是关于这个文科内卷女的这个标签或者说这些词出现的时候，我感觉是有点奇怪的。我自己还是先去思考了一下这个事情它内在的一些就是这种表达，还有它内在的一些社会状况，它是不是确实有它自己的一些合理性，因为它确实好像有几点是可以真的对标到我还有我身边的一些就是女性朋友的这种状况的。但我其实在这个情况先想到的一个事情反而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就是女性家庭教师，因为我们其实如果读一些经典小说的话，我们其实经常会在小说里面看到家庭教师的形象，比如说非常有名的那个故事《简爱》，就《简爱》的那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他就是一个家庭教师，然后他到那个故事的就是男主人公，就那个罗切斯特家里去当那个一个家庭教师。那我们可能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出一种好奇，就是说这个女性家庭教师的社会地位，她到底是这个贵族或者说是这个上流的家庭里面和主人有着一样的社会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人，比如说她非常的受人尊敬，然后她可能非常的体面，还是说她其实也是这个家庭里面的佣人还是仆人。其实绝大多数的这种家庭教师或者说他们的处境跟简爱的处境是非常相似的，因为他们在当时就是维多利亚时期，他们并不完全是出生在底层社会，因为他们会接受比较好的教育，他们可能是牧师家的女儿，然后他们可能是军人的这个女儿，然后他们有着非常良好的出身，也有着比较好的这种教育背景，但在经济上他们其实是非常的窘迫的，因为他们并没有一个实力的这样的一个贵族的这种身份作为他们的一个基础，那么他们也不愿意就是说由此成为一些很普通的贩夫走卒的这种妻子，去成为这种过得非常辛苦的家庭主妇，所以他们会选择去上流的家庭里面谋求一份工作，然后成为家庭教师。这个在上流社会家庭里面去做家庭教师看起来好像是一份非常体面的工作，但实际上在整个社会里面，不管是在那个小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还是说是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个现实情况， 家庭教师实际上都是一种非常边缘化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家庭教师的工资待遇其实很一般，就是它并不是一份很丰厚的这种待遇的这份工作，然后另外一方面家庭教师其实在贵族或者说上流这个他们这个家庭里的位置是非常尴尬的，一方面他跟家里的佣人是不一样的，就是其他人看见他都会尊称他为小姐，不会直呼他的姓名，
嗯，
然后这个主人家的小孩他也对，就佣人，对于佣人来说就是小姐或者少爷，他也是可以直接称呼这个小孩的名字去管教他然后去教育他、
嗯嗯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在家里吃饭的这个桌子他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跟这个家里的就是男主人女主人同桌吃饭的、
嗯、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位置就很奇怪，
就很尴尬对吧，
对他们既不是
不上不下，
对他们既不是家里的主人，不是那些就是主人们的亲人、
嗯、
也不是仆人，更多的可能相比于来说是一种高级的仆役这样的一种身份、
嗯嗯嗯、
所以其实当时说到这个文科内卷女的这个时候，当然我不是说这两个情况很相似，只是说在提到这个在社会上就是受过教育的女性，然后可能如果说在经济方面没有办法获得一个相应的这种支持的话，好像自然而然就会面临这种家庭教师的一种处境。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肯定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受到教育的女性的处境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我们面临的问题肯定也是非常不同的，所以我们现在提起文科内卷女的标签，可能更多的矛盾是聚焦于现代的女性，我们已经受到了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然后我们自己就是说在教育方面获得的投入，以及我们最终在进入社会之后获得的这样的一个薪资，就是物质上的报酬和这种
落差很大，对吧？
哎，对，还有精神上的那种预期、
嗯嗯、
因为其实我们接受的那种教育像文学教育或者说你去读社会学什么的，我们感觉到的就是这个社会，就甚至是有些这种理论就觉得你是要改变这个社会的，就你有很多的社会理论，你是去社会的研究者观察者，然后你是社会的批评者、
嗯、
然后所以就是你会觉得你在的这个位置明明是应该一种就超然物外，然后对吧，这种感觉，
但是你还是要面临物质世界的真实、
哎、对那种残酷的碾压，
对、嗯、
对对，然后这种出现肯定是这种情况的出现肯定是说跟这种市场化的这种大环境肯定是有关系的，是我们学习这种人文社科的专业某种程度上它确实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精神生活看上去比较饱满的这种情况，但是现实层面里面就文科其实一直都是被当成一些没用的东西。我记得我以前就是高中的时候文理分科，我听过一个家长当时拎着我们班上的学生就是你敢选文科我打断你的腿、
嗯、
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就你个人的体验来说呢，你会比如说你心态上也有很大的一个波动吗？在工作之后
其实我不是有特别大的波动、
嗯、
就是
因为你很佛系嘛
啊、可能觉得是一种比较佛系，然后另外一个我不太喜欢社交、
嗯、
就是我是一个社交生活不太丰富的人、
嗯、
那可能说确实进入到工作状态之后你会感觉到一些职场的一些人的一些人际关系的一些撕扯，然后也可能包括就是所谓的这种劳资关系的这种
劳资关系的
这是劳资关系嘛？因为我想不出一个更合适的词去形容这种、
嗯嗯、就你跟公司的关系
啊，对，跟公司，然后跟管理层，然后跟各种各样的问题之间的这种纠缠、
嗯、
让你很心累，就觉得这些东西完全不在我的射程范围之内，为什么我要消耗我的生命就是去花在这种事情上。
但我觉得你的预期可能就跟你前面说的那种人还是不太一样嘛，就你并没有说、
嗯，
通过你之前受的教育学习在这内容，
我不想改变这个，
变成一个对，变成一个社会批评家，或者说我有就很多学，尤其新闻对吧、
嗯？
传媒相关的，他们会觉得我要做一个，因为历史上确实有很多这种传媒人，
嗯
啊、新闻人，他们真的改变了社会，对吧、
嗯？
就很多人是抱着这种职业理想
的。但是可能就是每个专业出身的人，他其实最终都会面临自己这个专业带给自己的某种意义上的，你既有好处，它拓宽了你的这种思想的这种边界，训练了你的思维方式，但与此同时你可能也要面临就是你这个专业所处的行业带给你的碾压和伤害吧。我觉得可能就只是说每个专业的情况它是不太一样的。那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就因为我记得奇葩说有一次就是薛兆丰他杠那个刘擎就有提到，就是 杠那个学哲学的人嘛，就说为什么学哲学的人更容易找到对象，是因为第一，学哲学的人容易看上去比较博学，第二个是学哲学的人容易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
嗯、
然后第三个是学哲学的人可以一事无成并且问心无愧。我觉得我大概就是这种状态吧，就是我因为就是学了人文社科的专业，我可以对自己一事无成的这种躺平的状态，然后觉得没有任何的愧疚和焦虑。
那其实你是在证明你不算是内卷女，对吧？你已经从内卷这个漩涡里出来了
啊。没有没有，就是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怎么可能不感受到这种大环境的一种压力呢？只是说我不太喜欢就是说这个标签贴在自己身上、
嗯、
而且你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大家都吐槽文科内卷女，为什么不去吐槽文科内卷男呢、
嗯、
因为虽然在现在就是说选择人文社科的男性在数量上会比女性要
少
一些、
嗯、
但是确实还是有的嘛，为什么就是让他们从这种被标签化的这个世界里逃脱了呢？
嗯嗯，你感觉文科男跟文科女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什么情况呢？
从我个人的观察，我没有说是一个集体的，就是扫射这个群体的。
嗯嗯嗯，你不用找补这么多，你就讲就好
了。对，我没有扫射这个群体的意识，我只是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嗯、
我会觉得，相比于就是学习人文社科的女生，那学习人文社科的男性，说不定更容易在这个社会上是找不到位置的人。就因为他们首先就是我们这种人文社科专业，说的直白一点，可能就是一个务虚不务实的这样的一个专业。
嗯、
那我们的就是在学科内的评价标准也是虚无缥缈的，因为其实像理工科的专业，你就是做出来了，你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你的成果是可以很明确的去进行一个结果的这种排列，还有这种评分，还有评级的。但是其实像人文社科之类的这种研究成果、学术专著之类的评价标准，相对来说是比较这个犹疑的。然后大学体制的这种内部，它确实也优待男性，那么导致就是说有部分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普通的男性，他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性别红利在这个就是
没那么卷，对吧？
啊，他们其实也挺卷的，就是但是他可以因为这个关系，就是说在这个体制里面开上一定的绿灯，然后占有一些学术资源。就像我之前有遇到一个浙大的博士生，然后他特别自信的跟我说、
嗯、
说他是浙大的本科，然后直接浙大硕博连读，还是专门就是研究黑格尔的、
嗯、
就是那个德国的一个哲学家黑格尔、
嗯、
那个时候我其实下意识的我就会问一下他，那你德语一定很好吧，既然是研究黑格尔，你肯定是得读这个德语文献是吧、
嗯、
然后那个人他稍微愣了一下，但是告诉我说他德语已经考了 A2， 就可能就是、
嗯、
然后他接下来还会继续学的。那像这个德语考 A2 就大概跟英语雅思考五分那种状态吧。我当时就直接回了他一句，大哥你这情况，德语 A2 在德国大街上买个煎饼果子你都买不利索，你还研究黑格尔呢。
嗯嗯，
然后就那个人后来就再也没有跟我聊下去了。
所以你就还是觉得，其实因为我就文科里面男性比较少
啊，
他会确实有一些红利嘛，在这
个方向上，对，他有很大的红利。
对，嗯，
那当然，其实，在其他的行业也是一样的，不、
嗯、
就在其他的这种专业也是一样的。就男性他在整个就是学术的体系里面，本身就是占有着非常多的，因为当你提到教授这个词，
嗯，
教授这个词其实本身应该是没有什么性别的，
嗯，
但是当你提，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是个教授的时候，你第一个想法就觉得这肯定是个男的。
对，因为女的可能会叫女教授，就类似于其实这个就我之前听忘了哪个节目说的、
嗯、
就一个职业标签它本身就有性别属性了、
嗯、
比如护士
啊，对对对对，
叫一个男的可能是男护士，
对对 对， 对，
但是护士默认就是女的，就类似这种。对，
然后就是、嗯、所以可能说相比于女性，当你有太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文学科的背景，你在社会相对来说会处于一种比较迷茫的这种状态之后，我反而觉得男生可能会有更多的自信和更多的感觉，我掌握了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的那种自信。而且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算这些男性过得不好，但是我觉得文科男其实身上有一种很奇怪的类似于自恋这样的一种感觉吧。
你
就是
比理科男还要 强吗？
对啊，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嗯、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嗯、但是我觉得会有一部分这样的通病、嗯、比如说你自己可能过得很贫穷，然后精神还虚无了，你可以觉得我就是像萨特，或者说像这种、
哦、这不就是前面你说的哲学很容易来开脱吗？
对
吧？对
啊，就是我就是萨特，我或者我就是加缪啊。那如果你过得很贫穷猥琐，然后你还阴暗自卑，那你说自己是太宰治嘛？
嗯，
就是太宰治跟你很像啊、
嗯嗯、
生而为人我好抱歉然后你要是贫穷喝酒抽烟还是各种毛病一大堆，你还可以说自己是雷蒙德卡福呀。当我们在谈论爱情的时候、
嗯、
你在谈论什么？那要是你贫穷神经质还狂妄，你还觉得自己是尼采的、
嗯、
那我是太阳、
嗯、
然后这个上帝死了，然后你要是再来点暴力倾向，你还可以是叔本华呀。
嗯嗯，
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说当一个男性他掌握了知识之后，他可以肆意的把自己跟历史上的那些男性人物去对标，然后进而找到一种非常奇怪的心理慰藉
就怕流氓有文化的感觉
当然这个吐槽我真的不是针对文科男这个群体、
嗯嗯嗯、
我也不针对浙大这个群体，我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偏见。
对对，你就不用找补这么多，我是觉得就说你的观察嘛，就只代表你的碎片的观察对，嗯，那我们回到你
啊，我们归了起点是吗？我们今天的起点，
对，回到起点，你作为一个你刚才说的女权主义者，你自己就你什么时候宣布，对吧？对外公开，对吧？类似出柜去说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这个事儿你是怎么体验的？
我觉得你刚才说出柜这个词用的特别好，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你在公开的环境里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是一件类似于出柜的事情，因为它会有点艰难。当然这种艰难它可能说是跟女权主义这个词它一直以来遭受的污名化是有很明确的一个联系的、
嗯嗯、
因为如果你去看一些女性话题的评论区，你就会发现很多在女性议题上就是有一些可能说相对来说更有女性意识的言论下面，他们可能就会面临非常可怕的攻击，而且几乎是一些无差别的攻击，就你不管说什么我其实都可以看到，比如下面一些很恶意的言论，比如说你搞女权那你是不是因为你没有男人要所以你才去搞女权，然后或者说、
嗯、
你搞女权是不是因为你自卑，你又胖又丑又老所以你就是才要这么去搞女权，或者说就是你谈女权问题，你在挑起性别对立，这都是私愤，然后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然后或者就干脆就或者说就用权师来形容，只要一扯到性别问题，你就会被认为是权师或者是打权，然后被置于一个像杠精一样的这种位置，
嗯嗯、
觉得你是一个无法沟通的人、
嗯。
就最后其实大家没有在谈论问题，大家可能更多的就是说，当你一旦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或者说你有女性意识这件事情的时候，首先你可能就会面临这种一小轮的网暴，就是这种网络暴力，
嗯嗯，
就它可能不是说是一种很大规模的，会比如人肉你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各种非常糟糕的一些标签就会迅速的贴到你身上、
嗯、
很多时候你可能要直接说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这件事情是相对来说确实是会有一些让你觉得为难，然后也会觉得有一些 很难直接开口。
嗯嗯，那你自己的体会是什么呢？
我自己的体会是，我以前会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当你要出柜的时候你确实会面临一系列的心理压力，但我觉得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以及包括有很多的人他说女权主义非常的极端，但是我自己是不认可极端这个标签的。可以说我们的观念是很激进的，但是我不认为这种激进它就是一种极端。其实非常推荐大家去读这个上野千鹤子和田房勇子的对谈，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
嗯、
里面就用、
哎、那个对谈是一个音频吗？还是
啊，它是一本书
okay,
就是对他们两个就是一天之内的一个关于这个话的对谈、嗯、因为上野千鹤子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日本的
写过艳女嘛，
啊，对对对、
嗯、
艳女，然后一系列的这个就是著作，然后田房勇子是一个漫画家、
嗯、
而且他们两个不是同年龄层的女性，
正好视角不同、
啊、对
吧？
对对对、
嗯、
不是视角不同，是代际不同、
嗯、
就是上野千鹤子是田房勇子妈妈辈的这样的一个然后所以他们其实在自己的年龄阶段以及他们的妈妈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
嗯、
所以他们其实是从他们不同的代际，然后但是相同的女性处境去谈论各种各样的、
嗯、
女权主义话题会涉及的内容，但是你可能相对来说也不会觉得像读艳女或者说像读那个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来说让觉得那么的 有些人可能对读理论书比较有些就是要需要心理建设吧，他不需要你有太多的心理建设，
嗯，
然后可以非常迅速的读
完，就比较轻松一些。
对我自己读了三遍，觉得非常棒。
那本书叫什么？
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
OK，
对对对对。然后特别是这本书的这个后面，他有讲到就是女权是多种多样的，甚至可以是一人一派的，就是你面临什么样的处境，然后你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你产生了怎么样的思考，它其实都是自由的。就它并不是说你的姿态是激进的，
嗯，
你就不是女权，你的姿态是温和的，这就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女权，而是说在这个当你有女性意识的时候，你的这个状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是你有这个意识。
对对对，我也特别同意你说的这一点，就你有这个认知，有这个意识之后，你决定做什么样的人，或者你决定你在比如说一个女权意识的光谱上，你到底选在哪个点站住，这其实是你个人的选择了。
对而且就像是每个人面临的情况不同嘛，我们可以不用具体说就是个人，
嗯，
那我记得之前在奥运会的时候，我看到好像是瑞士还是哪个北欧的国家，大概是他们的那个女性的那个沙滩排球队争取他们不穿比基尼就是去上场比赛的那个事情，去闹的事儿还蛮大的，就他们宁可被罚款我也不穿比基尼，因为我要穿那个类似于平角还是说是那个就是长裤去参赛，因为他们就是意识到在这个事情
他把女性物化了嘛，
哎，对，只能穿那个比基尼，
因为你要提供女性的那种什么柔美，这种观赏性，
对，你要提供这种观赏性，
嗯，
然后但是你会看到就是当这样的一些女性她们已经在为沙滩排穿什么样的裤子去争取她们权利的时候，但是可能我们通过很多国际新闻会看到比如说阿富汗的女性，
中东那边的，
对吧，
嗯，
连捍卫自己这个出门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都会面临着生命危险，像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 Me Too 运动，然后她在反对性侵然后反家暴的这个问题上目前是有非常大的声音和能量的，
嗯，
就是你会发现不管是不同的人也好，不同的地区也好，我们
境况是不一样的，
对我们境况不一样，但是我们依然会在自己的处境里感觉到很多不舒服的地方，
嗯，
然后感觉到不公平的地方，
嗯，
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针对我们不同的情况去发出不同的声音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还是要有这个声音。我是比如说我从一个男性视角，我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是我会觉得每个人的发声让你知道哦，还存在哪些问题，或者有这么多人他们的观点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就我不一定认同你，但是我不是通过说给你打一个极端的激进主义的一个标签，然后我就把你封杀掉举报掉或者怎么样，那最后没有这些声音了，哦，世界太平，肯定不是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的。
因为我想到之前有个男性朋友，他其实对于就是我们私交还可以，然后我们当时谈到一些女性话题他其实不是很懂，然后他也不太明白我们面临的一些什么问题，但是他最后就说没关系，你们说我听着，哪个地方我做的不好我站着挨骂，就我站直了挨骂就好。就是我并不是说男生应该像他那样，但是我其实觉得他那样的一个姿态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开放的态度相对来说对于我们来说会构建一种更多的一种平等沟通的一种可能性。
对对，
所以这里回到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女权的一个诉求吧，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会觉得女权的一个核心的诉求它其实是为了让女性的声音能够
被听
到然后而且被听到之后让会让你觉得他的声音是真实的，是可信的。那具体体现在这种一些法律上，原本就是一些比如说针对女性的伤害和暴力，其实都是有，它其实是非常模糊的。但是女权它其实是希望可以去清晰的去界定，比如说什么是强奸行为，什么是发生在约会情境下的强奸行为，什么是在婚内的强奸，然后什么是家庭的暴力，什么是工作场合的职场性骚扰。它是希望能够让女性受到的每一种伤害都可以在这种公共的话语体系里面清晰可见，而不是被其他乱七八糟的因素干扰然后和消解掉，甚至是去用这种亲密关系的幌子去混淆女性她实际上所遭受的暴力。
你会觉得就是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你有一个朋友他的这种姿态，你觉得很多男性可能说我是因为在这个我出生就是这样了，我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是这样了，那他会觉得自己很无辜，因为这个可能是社会或者历史带来的一些问题。你会怎么看待这种想法呢？
那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很多男性可能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非常的无辜，因为自己没有伤害过女性，然后也没有占有过女性的资源，他非常有很多男女平等的想法，也没有压迫和排斥女性的想法，甚至觉得自己的日常行为中非常的尊重女性了，他是个主张性别平等的好人，就有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而跟他们这种友善的态度相比，可能说他面对女权主义者的时候，女权主义者的态度是比较激进的，然后甚至是当他们去骂男人的时候，这个人他都觉得我好无辜，我怎么就被波及到了的那种感觉、你有这种感觉吗？就现在在我面前被我这样子 cue 的时候，
我觉得还好啊。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到底是怎么认知这件事儿的。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无辜，他的前提是觉得这些人
什么都没做。
对，我什么都没做，而且这些人在说我做的不好或者怎么样。就其实我觉得心态应该是你先看清楚现在是不是真实存在的问题，你是不是真实，你得先认知嘛，你得先倾听，你得先知道在发生着什么，然后你再去判断。而不是因为很多人刚上来会觉得自己已经被架在一个我是一个施暴者，或者说我是一个施害者的一个被架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人是情感上先接受不了的嘛，对吧？
那在这里我可以引用一下我另外一个朋友的说法、就是为什么说在这个事情上男性一点都不无辜、他是觉得整个社会它就是一架自发在压榨女性价值的流水线作业，那么很多男性他可能确实在这条流水线的这个作业上面他没有做什么事情，他的两只手是干干净净的，但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躺在流水线的尽头，张开他的嘴巴，然后把这个流水线压榨出来的东西吞下去。那在这个意义上，他好像确实什么都没有做，然后也没有伤害女性，但是真的觉得这种无辜的辩白是有一点苍白和反讽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很多男性在这个问题上觉得不公平，甚至很委屈，觉得自己没有从男女不平等的这个问题上占到什么便宜。就是很多人他的这个无辜的心态不是在于说我没做我无辜，而是因为这个便宜我没占到，他会觉得自己本来应该是能够享受到性别的红利的，就是我作为一个对吧有优势的群体，
不光没享受到还被人骂了，
对，然后我不仅好处没有占到，我还要跟着其他人一起被骂。所以就是说在这里他没有意识到造成这种问题的可能是说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那些人，把他就是在他们内部的这种资源的这种切割里面，就是把他排挤在外了，他会把这种责任就是很多时候反而去归咎到女性，然后对女性说哎，我觉得不公平，就我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哭唧唧的那种状态真的让人觉得有点反感。
但你刚才说的那个比喻我还是持保留态度
的
我倒没觉得说真的能切割的这么清楚，就是男性女性在这种利益分配上，历史上的利益分配上，当然女性肯定是处于劣势，但是这里面从另一个视角说，你比如说看厌女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新的感触，就是很多男性也是受害者嘛，就他在这个男权社会里他也是受害者，因为他自己可能他的性格他自己想要过的这个生活，因为有一个男权社会的预期让他过得也很别扭。
但是在这里就必须要意识到，就是造成这一切的问题不是说因为女性对你不够好，女性没有把红利让给你，而是因为你在整个男权社会的框架里面，你自己是被这个背后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这种整个社会的运作，然后整个结构性的问题所支持，然后很无力，所以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会发现背后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去看表面的那些就是争端，然后这些对立，因为这种其实就是你表面上的争端和对立制造起来是很容易的，但是它会让你忽视掉就是背后的这些更深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问题。
这个我特别认同，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体制或者机制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运转的大系统的问题，你不太好说拿一些特别特殊的个例或者个人 遭遇的这个境况来证明整个体制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是反映在更根本的逻辑上的。
觉得你刚才谈论的那个话题里面很有趣的事情是，当我们可能把一些性别上的问题简单的归结为男女的性别对立的时候，我们可能忽视了就是说男性群体里面或者说女性群体里面内部就是每个人不同的一种情况。在这里其实我还蛮想举一个例子的，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刚好做了一期节目，就是想介绍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宠儿。在这里面其实当我们去研究黑人女性的女性解放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她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也非常的有趣。因为其实在这个托尼莫里森他写的一篇论文里面，他说这个黑人女性如何思考女性解放的问题，他就一直认为黑人的女性一直都面临着两个向度的歧视和压迫，首先是白人女性对黑人女性的种族歧视，然后再是黑人这个层面上的权力运动和他们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样一个内部，它实际上又是包含着黑人男性对于黑人女性的这样的一个性别压迫。也就是说虽然都是女性，但是以白人女性为主体的他们的这个女权运动里面实际上是不包含女性
黑人女性的吗？
对，实际上是不包含黑人女性的。然后虽然都是黑人，但是你会看到当涉及到这个种族解放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其实这个种族解放的主体其实都是男性。当我们提到这个比如说马丁路德金他在那边讲发表演讲说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候，你感觉到的就是那种强有力的黑人男性，他们正在寻求他们种族的解放。那在这个解放里面女性的位置在哪里，就是黑人女性的解放问题是就是他们的那个位置是在哪里。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他们中间就是有一种很明显的区隔。比如说在黑人女性看来，他们觉得女权运动它就是由白人女性发起的这种自我解放运动，然后而且本质上是这种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内部的男女矛盾，你们可能在家务分配不均衡，你们可能涉及到你们个人的这种经济利益上的各种问题，你们涉及到这种自我塑造的这种问题发生了碰撞，所以你们中间有非常多的这种矛盾。但是对于黑人女性来说，他们是觉得这个问题是不包含我们在内的。但是如果说他们要去寻找这种黑人的种族解放的话，他们又会意识到哪怕黑人他们作为美国社会意识形态下被共同歧视的底层，黑人女性依然是在黑人这个群体里的底层。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非常的孤立无援，他们的这种求助，第一他不能求助于白人女性，然后他不能求助于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这样的一种期待和帮助，然后他也不能，甚至他都不能求助于这个同为黑人的男性，甚至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他们觉得非常的孤独和无助，他们只能靠自己。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会讲到就是真的去细分到每个人的具体处境的情况下，就是
有完全不同吗？
对，大家都是不同的。所以简单的去说这是一种性别对立，其实这个意义不是特别大。而且很多时候当我们一提性别问题的时候，你就说你在制造对立，你好极端，你好激进的时候，你反而失去了讨论这件问题的空间和余地本身。
所以这个就跟我们一开始聊的一样，就你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要先去想怎么对立，女性有哪些问题或者这个人有哪些问题，而是先去想他表达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现在现存的社会现象到底是什么，然后不同的群体面临的真实的境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对吧？
嗯
嗯。那这里面我们就提到一个群体啊，就在女权主义相关的里面会有所谓的女权男这个标签，这又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认知这个概念的，这个群体的？
那可能就是我觉得相比于女权主义，它随着它的这种言说和它的兴起，很多时候会面临污名化的情况，其实女权男也是在面临的一个已经洗脱不了的这种污名化的处境了。可能说确实从我们的意义上来说，如果说有男性他真的非常的能够体验到女性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然后他愿意就是去支持女性的话，那我们肯定是会觉得非常高兴，因为这其实本身也是一个互相沟通和理解的。就是当你是一个有女性意识或者说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你是一个排斥男性的人，因为我也有很多的男性朋友，然后大家相处的平日常生活中也是可以相处的非常好的。那么我其实在这里是想说一下，为什么相比于刚才就是那些说可能说自己比较无辜的男性，而这些贴着女权主义者标签的男性在某些程度上 某些这样的男性就更加令人作呕了。其实有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衡量标准，如果一个男性他是真正体谅女性的这种处境，然后选择他自己要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然后贴上了为自己贴上了一个女权主义的标签，那么他的言说对象就不应该是女性。就是他应该朝着那些真正在伤害女性的大直男去开战，就他因为他学习的那些女权主义理论还是说是女性的这种经验，对于女性来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在体验的事情，那些不公平啊，那些伤害啊，然后那样子那些的这种认同我们都知道了，就我们不需要你来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做女人，怎么做女权主义者。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很多的男性他可能只是把知识当成了狩猎女性的工具，他们躲在女权主义的这种壳子下面去接近女性，想要成为女性的导师，扮演教育者、启蒙者甚至是拯救者的角色。那如果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情况稍微好一点的情况下，他可能只是说在这种自以为是的这种自我满足里面继续去占据女性的话语空间，这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结果。然后他可以继续普通而自信的膨胀着，然后但是很糟糕的结果是，如果他是彻底的把女性视为性资源的这样的一个狩猎者，那么他躲在这个女权主义的标签下面，不管是这种 PUA 啊还是约炮啊，这些事情就变成了一种家常便饭的现象。他反而是贴着女权主义的标签，以这种更加便于获得女性好感的方式去伤害女性。那我觉得这种意义上这种女权男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恶心的。
对，听起来这个人群他又是捕捉到了一些，就比如说
流量密码
对，其实不是流量密码，是那个各种女性群体他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个软肋，或者说自己比如说刚开始有这种女性认知的一些女性主义的一些女性，对吧？这些女性可能就是特别需要倾诉，特别需要有人陪伴，那这些人看中了他的这些需求。其实很多女性在各种方面可能都会有这种需求，比如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会有不同的需求，他可能就像你刚才提到，他可能开始内卷了，哎，我来作为一个导师我解决你内卷问题，对吧？你现在你作为女性遇到问题了，我作为一个导师我来解决你的这个女性意识的问题，然后通过这个拉近关系，最后我得到我的这个最后很物质层面的一些收益。对，
因为你刚才讲到有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就是说因为女性她可能更多的就是说她在这种情绪和体验上会更容易的去为别人去考虑，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女性的这样的一种特质，或者说女性她在情感方面的经验其实很多时候会体现出比男性更加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但是在这里其实也是有一个问题的，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女性是更感性的，然后也更情绪化的，那在公共话语的这种塑造里面，女性的这些特质好像被视为是一种天生的，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女性的这些特质实际上都是被塑造出来的。然后我更愿意把女性的这种感性或者说情绪化的这种状态理解为是女性的感性能力或者说感知能力的过度发达。那为什么女性感知能力会表现出比男性要体现出过度发达的这种特点？我觉得主要是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社会对于女性的一种规训，因为我们的传统的家庭的结构，然后尤其是这种婚姻的状态里面，它本质上其实还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和结盟嘛。那个在这个意义是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上野千鹤子她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这本书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所谓的母性它其实就是女性极力克制自我的需求，通过自我献身和牺牲的精神把孩子的成长视为自己幸福的一种机制。那这种情况下把女性训练成为一种更感性的生物，对于浪漫的爱情充满向往，甚至可以让她对爱情把爱情视为一种信仰，其实本质上就是为了让爱情成为女性在婚姻生活里面去接受男性剥削以及自我剥削的一种遮羞布。
它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大系统里的一环嘛，
对
吧？对
啊，然后女性她只要觉得爱情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这种理想，是他的这种得到的这种在婚姻生活里面得到的馈赠，那么他们其实就是会非常自然而然的让自己去进入到这样一种被动的这种被剥削的状态。那么他们所付出的在这种家庭生活里面付出的情感还有物质的这种劳动，他就可以被这些虚无缥缈的慰藉所补偿。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我们整个社会文化它并没有真正的鼓励女性去实现自我的独立人格。那么然后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为什么女性会更感性或者说更加去体察别人的痛苦，更加有共情力，这一点其实还 有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因为女性她被迫的成为了附属于男性的他者，也就是说她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到了一种更少数的状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男女的数量上好像看上去勉勉强强算是差不多的，为什么女性会被称为少数？这个少数其实不是一个数量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处境上的问题。当你成为弱势者的时候，你就是会承受各种可见而不可见的伤害，你就不得不学会去成为一个更敏感的、更会察言观色的人，然后也更谨小慎微的活着。就是感觉这一点，就是需要察言观色的人只有员工啊，你永远不会觉得老板是，就是你永远不会觉得公司的老板
他
会
他有一个上下级的关系。
对，就是当你成为一个下级的时候，你想要混得更好，你想要求生存，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在这种弱势者的体验里面会去变得察言观色。但是老板无所谓啊，就是不管他原本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只要获得了一种上位者的状态，他就可以不用察言观色，他就可以不用去管你的情绪体验啊，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就是一种权力关系导致的一种结果。那当然这里有个题外话，我之前一直跟朋友说，就是考验一个人人格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去当老板吧，就是当了老板之后他到底是这个是骡子是马，就慢慢的都会暴露出来的。
说到这个，我就有一个比较扎心的问题，那你首先你觉得爱情是真实的吗？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多维度的一个问题。那从这个人和人的这种感情，或者说人和人的吸引力和相爱这一点上，我依然是相信人和人之间是可以很美好的相爱的。就是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去爱别人的能力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那在这个意义上，我其实依然会去爱人。然后当然在这个意义上，我很遗憾我没能成为一个同性恋，我确实男性确实很无奈。因为就是之前豆瓣上很流行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英雄主义，就是当你经历过这世间的一切，你依然是一个直女吗？就是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英雄主义。那我自己的感觉其实也是，我们先单纯的就是不要从这种性别的角度去谈这个问题，只是纯粹去爱一个人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情。因为爱情的体验里它其实包含着一种舍己的体验，就是人的本能是利己的，我们是这种利己主义者，然后各种情况下都是希望自己能过得更好。
那只有亲密关系里可能不是。
对，就是它可能是包含着一些舍己的成分的。那我觉得这种体验是非常美好的。当然你也必须要承认，就是说这种舍己它中间也必然包含着对于自我的撕扯，就是当一个人的个人的这种独立的人格足够的强，然后足够的坚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舍己这件事情对你人格的这种撕扯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你很多时候亲密关系往往伴随着的是一正面搏击的这种痛苦，对吧？就舍己带来的这种撕裂感。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情感体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热烈的去爱一个人，然后热烈的互相伤害，然后对吧？然后这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但是又充满生活热情的一点，让你就是表现出你身上很有生命力的一件事情，这让你觉得很有人的这种感觉。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是相信爱情的存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会觉得我们必须要警惕，就是说爱情这件事情对我们的一些洗脑，你既要保持一个独立的自我，但是你又要避免就是说爱情这件事情让你的生活就是可能变得丧失了某种独立性，让你下意识的会去成为你就是爱就是舍己，然后舍己又成为了某种附属于某种人某个人的这种冲动。那我觉得这其实又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就像是我自己做一档播客，然后 我那个播客的那个 slogan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节目是一个文学播客嘛，就基本上就是读书，然后我们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说搜集世界上各种稀奇古怪的爱，就我们其实原本的这个 slogan 是搜集各种稀奇古怪的爱情，然后我们这个节目做着做着把爱情改成了爱。因为我们当时在做这期节目的初衷就是说想搜集各种爱情小说，就是想读一些跟爱情有关的浪漫小说，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当然有些口味比较重，就是说中间的一些体验感。但是最后对于我个人来说，其实做播客也是一种自我成长，就是你会有大量的阅读，那在这个阅读过程中以及包括每一个精选的这种爱情故事的文本里面，你最后发现当我们去解读那些非常重要的情感案例，然后那些非常生动的，然后不管是稀奇古怪的重口味的，还是说浪漫的，还是说刺激的，就是各种类型的，最后你发现 在这种爱情关系里面，回归到本质，它依然是一种两性的权力关系，就它背后始终是包含着一种隐性的暴力和剥削的。就在这种层面上，最后你会慢慢的逐渐在这种自我学习和阅读的过程中去获得一种更清醒的体验吧。那我会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就是阅读其实它会给你提供非常多的关于情感体验的一种可能性，以及拓宽你对于这种情感体验的这种认知。
你前面说爱情是控制，或者说去引导女性变成一个贤妻良母，或者说变成一个关注家庭的一个群体，然后它在大机器里可以这么运作。然后你后面又说其实还是很相信这种舍己的这种爱情的，那怎么看待这两个
之间的差别？就是你觉得我没有回答你刚才的问题，然后而且还觉得就是我在这个事情上好像说了两个层面的事情。
对，这个两个逻辑你是怎么把它 合到一起的？你自己生活体验中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的？
首先第一个，我会觉得就是某种意义上你女性意识的这种存在和你私生活它必然会存在着一些对冲。你确实会希望就是某种层面上去很热烈的去爱一个人，去付出你的感情，然后去享受这种亲密关系的这种带来的欢乐。当然另外一方面，确实你脑子上会竖着一根就是天线，当这个可能我们的这个关系或者说当我们的相处触及到某种就是我自己的边界的时候，我就会很清醒的意识到接下来这样子的状态是不对的。所以这种矛盾性它可能是必然存在的，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依然是一个人格独立，当然也伴随着经济独立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会觉得虽然情感会带给就是你让自己陷入这种情感，陷入爱情啊，会让你受伤，然后会让你遭遇各种各样不可知的危险，但是总归还是有全身而退的这种机会和余地的。所以可能就是在这个状态里面，可以一边去不抗拒每一次爱情的到来，然后也不会因为就说爱情彻底去迷失自己，然后让自己陷入到一种被控制和被引导的这种状态吧。
对，你从你自己的个人体验，你也没有感觉，就你可能也感觉到一些割裂吗？还是感觉到一些困难？
割裂感和困难感肯定都是有的，就因为确实是当你自己的个体的意识足够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情感关系就变成了一种近身搏斗的这种状态，就很容易出现这样子的一种情况。那不管说是装聋作哑也好，还是说是势均力敌的这种正面搏击也好，那它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体验吧。那我只能说我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意识，然后我也会在这种关系里面很多时候去表达我自己，坦白表达我的看法，然后也会在某一些就是自然而然的我觉得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性别偏见的一些时刻去坦白沟通我的想法。那它后面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是让这段关系变得更好，或者说它可能会直接造成这段关系的崩塌，我觉得这样的后果都是我可以接受和承认的，所以就是这样的体验我不抗拒。
对，我觉得还是我有点担心我们聊完这一期很多内容可能都是一些负面的或者一些批判
的，
但是
真的吗？
但是我觉得其实就像你因为我担心的还是说很多人会陷入一个怎么说，就无法跟自己日常生活去连接，或者说陷入一个主义的讨论里去，而没法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实践里面。就你自己的生活实践还是要自己掌控好，你前提是你有经济独立，像你说的有意识独立，那你再去更好的体验生活，那生活还是自己的，对吧？是你不能去完全有主义来指导你的生活。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挺重要的，还是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会讲到爱情对于一个人的蒙蔽的这种作用嘛，但是这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中并不是说你必须要去跟某个人去建立爱情的连接，然后当你建立爱情的连接之后，你的生活里就只有这个人了。人的生活中是有非常多的其他部分的，而我觉得就是说当我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之后，带给我最好的一种体验反而是在于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个人意识上变得更加的独立，然后也变得更加的自信。而更重要的事情是，我很多时候是可以找到很多跟我有同样想法的女性，就是我们之间某种意义上是形成了一种 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也很有力量的女性共同体之间的道义和连结的。尤其是我会觉得在分享自己的经验以及倾听别人的经验的过程中，我其实是能够感受到和更多女性之间的这种拥抱和连结的。这种东西真的非常的珍贵，因为就像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其实提到的，很多女性的表达被忽略然后被压抑的情况，这种情况其实会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明明很多应该放到公共领域里面来讨论和共享的女性的经验，却最后成为了女性自身非常私人化的像孤岛一样的情感体验，它是不为人知的，然后以至于就是很多时候当你去内自我消化这种情绪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做错了什么事情，你会觉得就是当你受到了伤害，然后比如说你在某些事情上感觉到了不舒服，然后感觉到了不公平，然后你觉得自己很无力很脆弱，总是在情感生活或者说职场生活里面去遭遇一些失败，然后每次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又会先自我反思，然后陷入一种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里面，甚至是很多时候当你想要去开起自我表达的状态的时候，你又先很害怕别人会说你情绪化絮絮叨叨是个疯女人这样的一种状态里面去，但是当你真的说出来的时候，当你真的和很多其他的女性一起去分享你的体验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种哇你的这种体验我秒懂的这种默契感，最后会发现你的那种体验它不是私人的，它并不是可耻的，你有很多的朋友，你有很多的甚至是盟友，就算大家可能互相之间没有一种很深刻的这种私人交往的这种状态，但是我们的体验是被看见和能够懂得的，那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力然后也非常让人觉得内心很充沛的体验。
对对，你说这个我倒觉得可能其实现代社会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都不光女性，可能男性也有很多会遇到，就你被框住了，就女性更容易被框住嘛，你从社会资源或者说现在的社会现状来说，很多女性可能就被家庭框住了，被孩子框住了，框住之后她的社交圈子完全没有，然后她的整个面向的对象窗口就非常窄。其实当然现在其实很多男性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但是天然的男性可能在社会上会有更多对话的机会，跟其他人对话的机会等等。这个我确实像在我之前的播客也经常提到，大家要尽量多的多跟世界去接触对话，找到各种各样的人去拓宽你的视野，去觉醒你的意识。我觉得这点真的特别重要。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咱们等会儿可能会聊到要送书嘛，对吧？然后那个82年的金智英，那个我看过，我觉得就跟你说的一样，她从一个职场退下来变成一个全职太太，然后她在家就陷入那种反复的情绪的自我消化，她自我是消化不了的，那最后就面临一个巨大的崩溃。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的这一点就是说，我们以这个82年出生的金智英为例嘛，它里面涉及到的说女性的一种孤立感，然后她面临，因为你刚才其实也讲到就是说这个情况，因为男性虽然也会面临到，但是因为他其实还是有一个社会生活这样的一个，就是他有社会性的活动，
对，相对而言嘛，
对，总的来说就不会陷入一种完全像孤岛一样的境遇。其实这里还蛮有趣的事情是，就是说女性，因为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那个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它其实是专门一本就是研究家庭主妇的这个生活的这样的一部作品，然后这是一个学术论文，当时出版的时候其实也面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一个专门的博士论文你去研究家庭妇女的家务活，就觉得诶这个话题好小，就觉得不值得出版。当然最后很幸运的是这个作品还是出版了，它这里面其实就有很多对于这种家庭妇女的关注，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女权运动的时候，我们其实好像给大家感觉都是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女性都应该是一些好像经济独立然后思想独立人格独立这样的女性，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会觉得不管是金智英也好，还是说这个问就是这本书也好，它其实给了一个让我们看到就是基本上可能比较在社会上处于比较尴尬的这样的一个
不被发现的那个群体嘛，
哎，不被发现的群体，所以我其实是会在这里会觉得阅读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就是它其实能够非常丰富的去拓宽你对于人的情感体验的一种认知、
嗯、
不管是女性也好还是男性也好，当然很遗憾的是我们在这个事情上看到的很多的东西最后都反而是社会造成的一系列问题都是通过女性自我去学习然后自我去排解来消解掉的。那包括就是像我自己的一个阅读经验里面，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82年出生的金智英关于家庭主妇的困境嘛，如果你有充分的阅读的话，你其实会发现这种状态在不同的作品里面它有反反复复的书写，而且每一种书写的样态都是不一样的。那同样的另外一个像是韩国人的作品，就是韩江他写了《素食主义者》这样的一本书、
嗯、
他在这里面就讲到这个是没有孩子的这个家庭主妇、
嗯、
他通过就是反对他自己来自于他丈夫的来自于可能甚至是他自己原生家庭的暴力，他选择去变成一棵树这样的一种体验、
嗯、
然后比如说像前段时间还蛮火的一个作品是一个日本作家就是角田光代他写的《坡道上的家》、
嗯、
他讲的就是当一个人他选择成为家庭主妇之后他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然后每一个细小的这种生活细节去把他压垮，最终他可能因为这个过度的这种精神压力失手把自己的孩子给淹死了、
嗯、
就成为了一个被社会就是指责的独母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我会觉得阅读它其实在这种状态里面会不断的加深我们对于各种各样的事情的一种体验、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呗。
嗯，好，
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里边很多内容，未来有机会我们再展开，
嗯，
好好聊一聊。对，这一期感觉有点像单向输出，我来捧了个梗，对，因为确实有很多，我觉得这就是作为一个直男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确实很多信息或者很多体验其实感知不到的，就包括我听了很多女性为主的这种主播讲的内容，我且不说这里面我听到一些可能不是完全认同，但是他提到了很多问题和遭遇和现象其实是作为男性你是不知道的。对，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所以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嗯、男性的态度其实对于就其实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对于一件事情它没有在你身上发生、
嗯、
然后你没有看到你不知道，那并不是意味着它不存在。但是我会觉得有很多男性在这个问题上他就是处于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我不看见我没看见它就不存在的那种态度、
嗯、对、嗯、
所以就是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会有很多的事情就是他不能接受为什么女性跟以前不一样了，
对，
他不能接受就是
他信息不对称嘛。
对，
对， 对， 对，
然后他不能接受为什么哪一天男性也会成为被挑选剩下来的这个对象、
嗯、
女性选择哪怕我单身我也不想就是寻找一个男人让自己陷入这种生活的困境、
嗯、
就他们其实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时代在发展女性也逐渐在变化的这种现实。
好，那就这样呗。最后这两本书，一本是82年生的金智英，一本是可是我偏偏不喜欢，摩铁文化。
嗯，对，摩铁文化
送给阿卓的两本书。
对，而且这个金智英他82年出生的金智英是再版的，他中间是背后还附了一本就是金智英的读者们的来信、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阅读的体验应该还蛮不错的。
然后这两本书在小宇宙评论区大家留言，然后我们会选出其中一位朋友送出这两本书。嗯，好，那大家拜拜。嗯，
大家拜拜。
깊게 불이 내린 내 맘에 작은 바람이 불 때면 난 자신하네 나에게 흔들리지 전엔 누구도 나를 흔들 수 없었네. 네가 알 수 없게 내
欢迎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苹果播客等各大音频平台订阅收听三五环。如果你喜欢三五环的话，也欢迎在苹果播客留下你宝贵的五星好评，感谢感谢。我们下期再见。
女生的身上会非常的奇怪，你是这样觉得吗？
对。
不，这个笑声剪掉，你再对一遍。
对对对，嗯。